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也许过去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会一卷书一卷书顺势的读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对旧约的历史背景有更多的了解，就能更多明白经文的含义。上回张老师分析了士师记的结构和主题，分别是序言、主体和拔。士师记是一段社会失序以及灵性败坏的历史记录。今天他会提到士师记的背景以及四位士师，分别是俄陀涅、以户、底波拉、基甸。仔细听，有一些你不曾留意的小细节值得省思。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块来学习。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一讲我们介绍了士师记可以分为三个大段落，分别是两个序言、中间的士师叙事、最后的两个拔。我们也谈到在序言与最后拔的部分，都分别呈现了以色列在社会方面的衰落与灵性方面的败坏。那今天我们就要正式来看中间的各个士师的故事。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注意一下，士师记的历史背景仍然是在非常远古蛮荒的年代，大约是主前13、12、11世纪的时候。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他们的社会组织与后来的王国的政体自然是非常的不一样。士师时期的以色列社会结构相当扁平，没有中央政府，没有常备军，但他们有着中央的圣坛，有共同亚维的信仰，大致维持着一个支派同盟的原始部落体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当有外敌来攻打以色列人，上帝会兴起某个支派当中的某人作为士师，然后有时这位士师会呼吁他那个支派的人以及邻近支派的以色列人来共同抵御外敌。但等到危机解除之后，大伙又会再回到自己宗派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来读士师记第三章7-11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 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俄陀涅第一次是出现在约书亚记15章17节，士师记1章13节。士师记第3章这里俄陀涅的叙事可以说是一段相当标准的叙事，可以视作一个成功事实的模式模范，里面的用字遣词成为了很多的要素，在之后每一个所谓的大事师的故事中再度出现。并且第三章的这一段呢，又可以视为是第2章11到19节的重述与改写。各位弟兄姐妹也可以很快的自己对照看看，第三章这里跟第2章11到19节的描述有些什么异同呢？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第三章这里多了两个重要的元素。一个是第9节的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一个是第10节的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而3章9节的以色列呼求耶和华的这个元素，之后在3章15节以户的故事中，4章3节底波拉的故事，6章7节基甸的故事中，10章10节耶弗他的叙事中都有提到。但是也不是每一个士师的故事都有这个元素哦。以色列呼求耶和华这样的一个细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可有可无，但是当第三章这里俄陀涅的叙述成了一个标准的模式的时候，作者在每一段的叙事在重新使用这个标准模式里面的元素的时候，它就会是有意识的使用，或是有意识的增写，或是有意识的省略。而且我们也可以想一想，难道以色列人受欺压就一定会呼求耶和华吗？不见得哦。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第三章士师以户的故事。背景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3章15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便雅悯希伯来文是右手之子的意思，以户出生右手之子，却是一个左撇子。但正就是因为他是左撇子，所以他可以把两刃的剑藏在右腿上的衣服里面，然后出其不意，在伊基伦王来不及防备的时候，用他的左手把右腿上的剑刺入王的肚腹。21节。然后呢，因为伊基伦王极其肥胖，所以剑插进去就被肚子上的肥肉夹住，然后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肚子的核心肌肉就失控了，肚子里的东西都流了出来。所以24节，这些王的仆人以为王是在大解，有可能是闻到了味道。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就不要讲得这么详细。不过这一段你应该就可以感到是有点像卡通一样的描述。这么一来，伊基伦王变成像是一个丑角一样，因为太胖了，剑都抽不出来，然后仆人还以为他在大号，还不敢进去。以户呢，身为右手之子，但是我用左手让你，把杀死伊基伦王这件事弄得好似非常简单，甚至有点卡通。这会制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哦，原来打败摩押王这么简单。接着，因为以户已经擒贼先擒王了，29节说他与以法连人就杀了摩押人约有10000，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所以你看，当上帝为以色列兴起拯救者时，似乎给你一种感觉，其实制服摩押人是不是难的。那么为何之前以色列会服侍摩押人18年呢？读者就会开始反思。接着我们来看第4章1到9节，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她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这里我们要从南边的摩押与便雅悯往北边移动到夏所附近。这里谈到夏所王有铁车，这个时期的迦南人已经有用铁的技术，但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这时在以色列做士师的是一位女先知，根据这里的经文，士师是与司法判断有关的。这一段也谈到迦南人已经欺压以色列人又20年了，底波拉这位女先知代表上帝去呼召巴拉，要他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去打夏所王，但巴拉坚持要底波拉同去。接下来上帝使夏所王的军队在巴拉面前溃乱，接着故事的焦点就转到另一位女性雅意与另一位将军，就是耶宾的将军西西拉身上。4章17节到22节这样说，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害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巧巧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里钉进去，钉入地里。 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亚裔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病中。说故事的人给你这些细节，描绘了一个有勇有谋的女性，跟一个不怎么样的将军。首先，将军西西拉原本是有铁车的，可是因为被打得溃不成军，所以狼狈的下车步行逃跑。西西拉一直跑，最后选择跑进了当时与夏所交好的基尼人西柏的妻子的帐篷之中。当然我们可能会很奇怪，为什么会逃进一个男人妻子的帐篷之中呢？然后西柏的妻子雅意主动的按照近东待客的惯例出来迎接西西拉。注意，说故事的人特别把雅意对西西拉说的话写下来，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其实这句话是一句极其稀松平常的话，本来是不用特地的写下，但是作者却特别写下，是为什么呢？你就要观察看看，第二次当雅意再次开口讲话是在什么时候呢？要到第22节哦。而中间当西西拉进到雅意的帐篷之后，说话的是谁？说话的有台词的都是西西拉。你如果想象这个画面，你就会发现在帐篷里边，西西拉他话很多。他首先求助雅意，接着发号施令。他告诉雅意，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要说没有。而雅意呢，很特别的，在这幅场景当中，他是安静的，但他却有很多的行动。他遮盖西西拉，他给他奶喝，帮助他，容让西西拉对他发号施令。我们如果故事只读到这里，可能会认为雅意就是这样一个温暖会照顾人的女性。然后在西西拉得到滋养安心睡去之后，雅意却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巧巧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病里钉进去，钉入地里。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行动的难度有多高。除了雅意一开始迎接西西拉有说话以外，在帐篷里边都是没有台词的，没有说话的。而当他杀了西西拉之后，22节雅意出来迎接巴拉。第二次作者写下他的台词，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注意，其实我们不必以为雅意在帐篷里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一个声音都没有发出。他或许可以对西西拉说了几次，好的，好的，我主。但那不是重点。说书人特别把雅意在帐篷内描绘成一个安静的女性，与西西拉的主动发言形成对比，也与雅意自己勇敢的行动形成对比。我们不禁会想象，雅意在服侍西西拉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呢？他的脸上可能会有哪些细微的表情呢？他是否是那种人狠话不多的狠角色呢？讽刺的是，以色列的将军巴拉在杀死西西拉这件事上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22节， 他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场景有那么一点点似曾相识？三章二十五节最后描述伊基伦的仆人开门后，希伯来文是看啊，他们的主人倒在地上死了。而这边四章二十二节最后描述巴拉进入帐篷后，希伯来文是看啊，西西拉倒下死了，瘸子在他病中。两相对照，以色列的将军巴拉最后的动作竟是类似摩押王的仆人，这暗藏着对巴拉的批判，而那个如同以护士师般的角色却是一个原非以色列人的妇女。最后让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第六章基甸的故事。六章一到四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一段当中，对于敌人，就是米甸人的欺压，比起之前的外敌，描述是很详细的。很详细的描述米甸人是如何的来欺压以色列人。然后呢，第六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之前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上帝就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他们。可是在基甸这里，上帝是差遣先知来到他们那里，谴责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话。然后虽然上帝谴责以色列人，上帝却不是不愿意拯救他们，因为接下来的故事即是上帝兴起基甸的故事，也是大幅增写了之前兴起士师的这个元素。六章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士的橡树下，约阿士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这边说到耶和华的使者来拜访基甸，基甸正在酒榨打麦子。一般而言，小麦是在空旷的地上打谷，并让风吹去其麦秸空壳。 但酒榨是较狭窄有保护的地方，较少人在酒榨打麦子。这边说机电在酒榨打麦是为了避免米甸人攻击。由第六章这里详细的描述，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当时候米甸人真的是把以色列逼得很紧，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共情基甸的抱怨，耶和华如果跟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基甸仿佛是在讽刺上帝，你说上帝跟我还有跟以色列人同在，看看我们窘迫的样子，你好意思吗？但在基甸的抱怨之后，上帝倒没有发怒，他对基甸说，第十四节按希伯来文是，去，就用你这样的力量，好从米甸人的手里拯救以色列。记住，现在基甸在干嘛？他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上帝说，就用你打麦子的这种力量，你可以去拯救以色列。如果你是基甸，你会不会也说，上帝你在开玩笑吗？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虽然基甸认为自己是至小、至贫穷、没有能力的，但上帝以他的同在保证，基甸必然可以拯救以色列。这样，以在人看来不够的力量去征战的主题之后又再出现，上帝不要很多人去打米甸人，免得他们夸大，所以有了两轮的选择，最后是甜水的300人去击打米甸人。回到第六章，基甸在受到呼召之后，他首先是要求一个证据，接着在要征战之前，首先是他的姿态要摆对，基甸需要先拆毁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他要砍下坛旁的木偶，并且在原址为上帝筑坛，然后他要把砍下的木偶当作柴来烧。基甸也做了，但是基甸呢，不敢在白天行这事，他只敢在晚上做。大家可以先继续往下读基甸的故事，自己先观察看看基甸的性情、个性是否在随着故事的进展有所转变。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谢谢张老师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了很多我们不曾留意的细节，也知道了许多属灵的功课。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烧中人